好，我们今天要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，这段很，我觉得也很应景哈。我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，我们看我们的人生，找到了我们。嗨，他这里说第一个就是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、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。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像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做那事。这是这一段讲的哈。这里讲的呢，雅各就用了一个人，他们可能平常在下边的一个对话，或者是人的一种说法，说，我们今天、明天，我说的刚才读的比较消极哈。当一个人说到我们今天、明天我们要去哪里做什么生意的时候，一定是非常充满激情的哈，充满了就是对前边的一个盼望，对他的计划非常有把握哈。然后在那里住上一年，然后呢做买卖得利，这是一个人的计划哈。你每天打个计划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，对吧？那转眼一起来，这国攻打那国；转眼一起来，美国又扔了几颗炸弹，你就觉得这个世界动荡。然后转眼又就是这个转眼之间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哈。第一个，他是凭着他的自己的计划去的，他对他自己有个计划，说明天我们要去，我的计划是这样。然后呢？他的人生是谁在做主？他要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地，他要按照他的规定的方向，他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，要到哪里去，到那里，而且他在那里干什么呢？他给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想达成的目标，就是要在那里住，要在那里做买卖，得利哈。先不说这个做买卖得利，每个人做买卖的人都知道哈，你一定得利吗？不一定，你开餐馆的你都知道哈，就非常稳固，但是好像现在稳定，但每一个做每一个人计划做买卖的时候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计划是亏的，对吧？都是啊，我计划我能挣多少钱，挣多少钱，但是谁能保证你就得利呢？所以在上帝这个人的计划当中哈，他完全是在掌管自己的人生。他觉得他能够掌管他的命运，他甚至可以掌管他的市场，他可以掌管那个地方啊。然后还有呢，他可以掌管他的时间。我在那里住一年，说这个计划完好无缺，他可以把自己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哈。但是呢，这个计划的缺点就是他并不能掌管他的未来。就像我们，不然我就像我哈，我那个COVID 那一年的时候啊。因为我是跟师母，我们是19年就是夏天我们回去嘛，然后回来到冬天的时候呢，我想我好多年都没有跟我妈在一起过过年了，老家，我就想那年，我说哎，曾牧师，那时候我和曾牧师，你帮我查一查，那个回中国的飞机票多少钱？300块钱啊？对啊，飞北京啊，哇，300块钱往返啊。
不可能吧，
疫情之前
啊，对对是
那时候很便宜，
是
旺季，
对啊，到青岛到洛杉矶
就300块钱，哇！我说那我要回去了，还没有计划好呢，COVID 就来了，就一耽误就是，其实，在 COVID 期间，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哈、都是我们人的计划，但是在这个非正常的这种环境当中，其实那时候 COVID 的那时候。完全都关闭的时候哈，其实你都不，我妈就后来就说了，我这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，都有那种感觉哈。然后就给我交代说，哎，我的密码是什么？我的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哈，都交代。但是呢，那时候心里是非常难受的。其实你又知道，其实你的人生、你的计划，眼瞅着就可以回去的计划都不能按照你的实现。所以这个计划呢，这就是人非常有限和无知的地方。你就是我可以计划我明年的生命啊，我计划我明年在那可以住一年，我计划在那里我一定做买卖，我一定得利。所以这个人他是对他自己的计划非常有把握，非常有梦想。然后呢，他还决定什么呢？他说他要在那里住一年哈、
实际上他真的是知道他能够活过一年吗？我记得我那个我就 Grace 哈，他走的是最突然的。然后呢，其实他之前我也去看过他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还说啊，我现在还在那个做他的那个保险的业务啊什么的，还在是那个川普的那个竞选啊这些当中，还有很多的计划，还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哈。但是后来他一住院以后，马上他就其实我去看他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，但是隔了2天他就突然就过世了。就是其实，在疫情当中的时候，敏文他自己算过，他就是他所有的 funeral 他去弹琴呢都有12次。那我们还有参加很好几次是他不在的时候。就是那肯定就更多了哈，就疫情当中有很年轻的，也有很年长的，就我们就突然会觉得说，就像这里说的，他说你知道你的明天吗？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长吗？那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哈。然后呢，他说你的生命像什么呢？就像一片云雾。这个云雾是什么概念哈？我不知道在佛罗里达早上，你要很早起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见过，因为我没有起过那么早。有时候
有
偶尔
过，
去送人、送飞机，5点多的时候，你从机场回来，那个太阳刚出来，你就会发现那个有水的上边哈，就有一层雾，就造很美很美哈。但是呢，他说呢，出现少时，真的是他就是那就是那一会儿太阳一出来，那个雾就不见了哈。他就描绘我们的人生命就是像这样的。一个云雾一样，看起来很美，很灿烂。你觉得你可以有很多，你还年轻，你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。但是这里把它描述出，他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其实，在诗篇91篇也这么说过哈，就是诗篇91篇说什么呢？我们打开诗篇91篇，以前师母也帮我分享过这个诗篇九十篇这个人生。
九十篇
九
吧，
十篇，对，
九十不是
九
九
十
十篇，
篇，对，这里说的也是哈，我们就读第五节吧，啊，第3节到第6节，来，你使人
人归
归于
于尘
尘土，
土，
说，你
你们
们
世
世
人
人
要
要
归
归
回，
回，
在
在
你
你
看
看
来，
来，
千
千
年
年
如
如
已
已
过
过
的
的
昨
昨
日，
日，
又
又
如
如
夜
夜
间
间
的
的
一
一
更，
更，
你
你
叫
叫
他
他
们
们
如
如
水
水
冲
冲
去，
去，
他
他
们
们
如
如
睡
睡
一
一
觉。
觉。
早
早
晨，
晨，
他
他
们
们
生
生
长
长
的
的
草，
草，
早
早
晨
晨
发
发
芽
芽
生
生
长，
长，
晚
晚
上
上
割
割
下
下
枯
枯
干。
干。这就是我。他后边又说，那个强壮的活到80岁哈，那个一生只有70岁，所经过的年月呢，就像一声叹息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人生。但是这样的人生听起来是很悲观的哈，这个人生有意义吗？那这个人生既然是这样，做这个也不对，做那个也把控不了，你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跟你讲哈，你说到这个，我有一次我去看一个病人，其实他也后来也死了哈，就在那个病危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他就陪同他的家人就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个是那个 realtor 打来的，说你家房子要 close，
你的房子要什么？
要
要
close 的，刚买的旧
要
房子。
close 吗？
刚买
你
个大房子，
你在看房子，那几个房子挺好，他买个大房子，但后来就接着说，我现在 close 不了了，那个人在墙上躺着，哎呀，我在想说这连签字的能力都没有了啊！但是他有想到吗？他根本没想到，所以他还在计划买个大房子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都觉得有把握，有把握，很有把握，但是呢，真有把握不了的那一刹那哈。那像这样的说，我们的人生该不该计划？
该
该
不
不
该
该
计
计
划？
划呀？该不该规划我的人生呢？该规划，虽然很短，很短暂哈，但是这个规划，他这个说这个话的人，他最大最大的危险和错误在于哪里呢？他的计划当中没有神。这就我们会常说哦，这个可能是信主没有信主的人哈，他们这就是他们，这确实信没有信主的人，这就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信主的人会说呀，主我都听你的计划嘛。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他说你主这个雅各怎么说？他说你们只当说，
你们生命算什么？原来像一片云雾，出现时少就不见了。你们只能说，主若愿意，我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儿做那事儿。主若愿意是什么？是神的主权。如果没有主，原来师母爱总是讲，师母回中国或者妈咪他们总会说，那个明年你们还再来吗？那个师母就说，主若愿意哈。
容许，
主允许，对，这个允许，主又愿意，主又允许，就是那保罗他在《使徒行传》的，他也是，他说你还回来吗？他说主若允许，我们就会回来哈。原来我开始觉得这句话呢有点那个，不太能够很深刻的理解，主若允许，不是我们计划明天要回来吗？怎么要主允许呢？后来我慢慢慢慢允许，其实这都在。即使我的计划是把神算在里边的，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。否则就像一个云雾一样。然后只有这样的人生，你是活在神的计划里边，或者我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，我是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。这样的人生，在雅各看来，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人生，才真正是他说主若愿意。主若允许，我可以做这个事，做那个事。所以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哈、啊，我们的人生第一个计划里边要有神。你要不你我们的云，我们的人生就会像云雾少去。人打算的远远，打算的可能远远不及一年，可能有的时候人会还算十年规划、20年规划，年轻的时候是那样算的哈。我记得中国回来的那时候就告别大家嘛，我说哎，等5年我就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圣灵就有声音说，你还知道你有几个5年吗？我没有想过，我就在安排我的计划。我那时候50多岁嘛，快60岁了。我一算，确实的，我马上我就60了，我没有多少个5年，就说5年5年，好像我的日子这样算不过来哈，但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，就不要说1年哈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有时候规划的很长久，当越年纪大了，就是掰着天算了，对吧？我明天可能80多岁了，你就要算我明天，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专注在我的人生很短，或者我的计划要做这个没有实现，或者我要做什么的时候，这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焦虑。我要掌管我的人生的时候，就有非常非常的大焦虑，因为你不能保证它实现，保不能不它实现，你也很大的焦虑。它要实现不了，你就更加的焦虑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。所以雅各说：“主若愿意，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。主若愿意，我的计划里边要有上帝，我的计划要以上帝为我的中心，以他为主。这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到那个天国。”8福哈，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，就是什么？我把我生命的主权，我的计划完完全全交在天父的手里。这段经文不是光对不信主的人说的哈，其实我发现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。我走我的计划，神那比不信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我制定计划，神帮助我实现计划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不信的主人他还没神，成功神学也是这样讲的。成功者就说，世上的人都能那么大的财富，今天你有神，你的财富不应该更加的丰富吗？就是你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观点，圣经上的观点不是说我制定的计划，神是阿拉丁神灯来帮我实现我的计划的。他讲的雅各讲的完全不是这个观点。一个真正的美好的人生，一个信主的人，是因为主他的计划。我要把我放在他的计划里边，而不是我的这样的计划里边。这是这里讲的一个重点哈。所以，能够敬畏神，把神放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中心的中心，不仅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，我们爱主是我们应当就应当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同时也是保全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。我的计划怎么能够存到永恒呢？我今天所计划的这一切，怎么能够带到永恒呢？就是把这一切都算在神里边，把神算在里边。只有这样，这个地上的东西才能短暂的东西才能算成永恒的。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才干。都在神的计划里面，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
短暂的世界当中，把它转换成天国的你的财富，存到天国的银行的一个转换，这是这个雅各在这里讲的哈。我也在想说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一提到神的旨意和神的，就觉得是很沉重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觉得神的旨意向来都是好像来辖制我们的，这就是人从伊甸园的时候，当魔鬼他就在夏娃的心里撒下了怀疑神美善的种子。今天我们悖逆的人性当中也带着这样，我们一想到神的计划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到说做不到，第二个想说肯定那个是限制我的，是对我不好的。或者有人说对我不好，或者说我的计划比神更好。神，这个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遗憾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我就在想说，前两天我就一个姊妹哈，就说我计划我要怎么怎么样，我也就是想，为什么想到这样，我就想到他，这计划完全是他的计划。不过我先去那边看看，可能又想再婚，对吧？他在这边离婚，他想再婚，我要去看看，不行，我就再回来。这都是他的计划当中的信主的人，就我在跟说，我这计划里边一点神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按照自己的走，但是问题还在于什么呢？那个对神这个是自主哈。另外一个他会觉得什么呢？他非常爱神。他你要问他，跟他沟通的时候，你说我当然爱神了，神是最重要的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哦，我们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神是最重要的。是就应该听神的，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。但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哈，我们却没有把这样一个实现在我们的计划当中。我们啥时候有没有想到说，当我做计划的时候，当我去要安排我的人际关系或者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，神在哪里？神在我的计划当中吗？如果不在，就是前面那一段。但是神不会那样的哈，那样的没有永恒价值不说，你的生命你要保全你自己的生命，你也会上吊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主说的，只有为他舍去自己的生命，你才能够保全，你才能得到生命，而且还能够得到更丰富。其实主并不是是对我们来讲哈，我们要认识到主的旨意的美好和良善，那应该怎么样呢？就是要去在遵循他的话语当中，能够尝到主恩的甘甜。其实在，在诗篇119篇那个诗人就说哈，哇，你的话、你的道、你的律法呀，就是比那个放滴下来那个蜜还甘甜，比那个世界上最值钱的金子还贵重。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受？一定是他心里非常的敬畏神，他敬畏神的话语，然后他也在执行神的、遵行神的话语当中，他尝到了生命的保全和甘甜。这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吗？所以，我们有时候想说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当然做主了。还有说，有人就说，难道天上会掉下馅饼吗？我不自己谋划，我的人生，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哈，我有这样的难处。神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难处，神也不是说你不应该去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而是他要的我们的心。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我在规划我明天、后天我要去哪里做什么、住多久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把神算在里面？神是不是在神的计划里边的生命？这是雅各书要教给我们的哈。其实，在诗篇34篇第8节，神呢，他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天赋。34篇第，他在那个我也在圣经里讲到哈。就是他那个良善和美好，他真的是来呼吁人啊，来呼吁人说，我的旨意是美善的，
对不起，
早上好，你怎么在叮叮那么多壶？你有带炉
我
子
老公那个吃菜，那个人太大了，他要搞，等我一定要搞。
OK，你来了就挺好的，感谢。就是，神他自己是个美善的神，
然后他对他的儿女有很多美善的心意，在诗篇139篇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想到的时候比海沙更多。”然后就是神对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旨意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人生当中，他对我们都有很美好的计划，但是我们往往不知道。所以他在诗篇34篇第8节啊，他就这样说：“他说你们来尝一尝吧。”你不用走你的，一直在你的道路上走。你来尝一尝吧，尝尝我的滋味，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。投靠他的人是有福气的。神其实一直，神圣经上神说的话明明白白，丝毫没有向我们隐藏，他就是这样的神。但是我们真是那个罪的遗骸当中，我们对神的信任和对他美善的那个那个美善哈，我们不太在意，其实我们也不太，甚至有时候怀疑，总觉得我的计划比他的好，我人生我要做主。其实那天还有谁跟我说，有个人说，啊，我说我不来教会，他说我在网上听一样的，我说那肯定不一样哈。他说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弱智哈，我不是弱智的，我呢，我不是弱智的，我听这个让我听得很舒服，这就是人家连寻求神他都得让他自己很舒服哈。你看人的这个自我中心到什么样的地步？但是今天信主就是要打破那个自我中心是罪的根源，原来是神为主，后来变成自我中心。人的一生就是想自我掌控的人生，这是一个罪性。但是信了主以后哈，神就是要改变我们，让我们什么呢？我以前是以自己抓，我自己为主，我自己设计、自己计划我的人生。然后呢，今天神说把它交给我吧。这就是说雅各所说的：“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。如果主不愿意，我连活都活不了哈、啊。主若愿意，我才能活。我的生命是他掌管的。那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，主若愿意，我才能做。”我主若愿意，我的计划只有在主里边，按照他的那个旨意来行事的时候，我今天做的一切在永恒里才有价值。所以，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这个哈，在我们从我们现在年纪都不轻了哈，我们真的是知道现在的时日不多了。现在啊，在你在策划你人生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紧迫感，主在哪里？我的时日还有多长？不要说我的时日有多长，我们的时，整个世界的时间还有多久？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人生的时候，它就转换你的价值观。主若愿意，今天主啊，我听你的，把你的余生交在主的手里，让他来掌管。那样的人生，就把地上的财宝、地上的这些东西，就转化到天国的这个银行里边去了哈，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最后是到天国的时候是白费的。你昨天在地上所攒的一切，所努力的一切，没有一分钱可以带到天堂。到那时候，到天堂你会多后悔，多懊恼。这是主不愿意让我们要，所以他才说你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的。投靠我的，依靠我的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
等一下，我继续你的那个范围。我们再稍微再具体一点哈。刚才那个两位哈，周师母提到雅各书第4章，说，明天要如何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后来周师母说，我们要不要计划呢？到底我们要不要计划呢？因为前面提到说我要去哪里，然后多少时间啊？那我这样好，刚后来周师母跟我们说呢，还是要计划啊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计划是在神里面的？你如何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？说主若容许啊，他用一个 God's willing，就是如果容许的话，就可行啊。那对你来讲，怎么样很实际的？你怎么知道你是在这样的一个你说还是要计划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给我们比较具体的啊哈。现在刚才有一个重点是说，
在我们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的想法里面，不要把神搁在旁边，好像就我做就好了。好，那那个情况是我做了计划，神啊，你来完成我的计划。他也提到这一点。那对你来讲，如何是我做计划，然后在神的容许下面，你对你来讲，你怎么确定呢？
我第一个哈，我第一个做的就是说，我心先对着神，不是这个，就是我做所有的决定的时候呢，那个基准点就是说，我要首先我要从他神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。但这个还不知道，那我即使是按照神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来做这个决定，不一定是神的心意。但是呢，我就会想说，第一个我做的这个决定，神会怎么看？啊，这是我先要做的这个。但是我做了这个计划和决定以后呢，我要把它交回给神，让他答应我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是这个师母，我也跟师母原来也聊过。你比方说，我有个很好的心意，我很想让我的孩子，我女儿她就很想说，哎，她长大了要服侍神，我就奔着这个目标就去，这很好，我也很乐意哈。我觉得哎，这个是。神的，这是出于，就是这个心意是好的，对吧？我也愿意把我女儿献上，所以我做了很多 push 她的事儿，就是让她能够就是怎么能够多服侍啊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哈。后来渐渐的，我就发现说，我有点焦虑了。我焦虑什么呢？我就焦虑，我发现她的生活的轨迹呢，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子的哈，就我就有点焦虑了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会不会走不上那条路或怎么样啊？后来有一天，我跟师母说，师母说你不是神的秘书啊，这个哈。后来神也让我，他说我要选我的工人，是我招我的工人，我差派我的工人，不是你。虽然我的愿望是很好的，但是后来神就让我明白哈，这个不是我可以为这个祷告，但是不是我不知道，我就沿着这个方向，我就明白，起码那个过程当中，我的一切的筹划，那个不是出于神，我是这么来。
OK， 好，现在有一点哈，就是当你计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计划，我下一餐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要去哪里？我之前，我们都是神创造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，我们一直在讲自主权呐，我们有自主权，那等于说。当你发现到有一些忧虑的时候，焦虑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神要你计划的了。
嗯，
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等于说你就要有一点意识到说，哎，这个是黄灯了。
嗯，
好，像他这样子谈到这个例子的时候，就已经进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操控控制。
嗯
嗯哼，好，那这里呢？如果从刚才周师母选的经节雅各书第四章的话，你们回到雅各书第四章好吗？前面有两个重点很重要。他你会看到雅各好像讲这个，然后讲那个哈，他其实整章是连在一起的。一开始你们念第一节给我听，因为我这个圣经太小了。
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的蛮干中战斗失
意来的。OK， 好，先停在这里。好，当我们的计划本身带给我们焦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欲望要完成？
嗯，
好，然后请念第二节。
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
好，这里我们想得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节告诉我们得什么，那怎么样得什么？当我们想得什么时候，这里是针对信主的人啊，这已经有认识耶稣的人，认识神的人，那。我们通常都会说祷告啊，为我祷告，求什么？有没有？
有。
好，那么这里关系到我们祷告时候的怎么样？
信心。
信心啊，你再把它念一次，第二节。
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
好，求。我们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是合乎神心意的呢？刚才讲叫做他容许的啊，那我们要去求，求不是说你要给我哈，那这个我们通常我们的观念说，哦，我要这样神啊，你要帮我成全啊。求是他在上，我在下，往下面看的话，我就不再细节了，你会看到一个骄傲跟谦卑，有没有？那是哪一节？
嗯，第六节。
好，请念第六节。
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
好，那这个是大前提。好，之后就谈到说，我计划明天怎么样，我要去哪里，有多少时间。好，这个计划本身，刚才周师母也提到，我们要计划，因为人是自主的。比如说早上几点要走，我们要计划，不然你说，哎，我不用计划，我就按照神的感动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计划，可是我们不做主，这两个观念我们要有很清楚的界限。自主是说神交代，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讲的，我们有管理的能力，我们有治理的权柄，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是自主的。然后它的结果是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做主，我们也不做主，这两个观念不一样。我不做主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一定要怎么样，那我们的私欲啊，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哈。那我不能做主是说，我们中国人讲嘛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你能把握几个？所以等于说我们在想的，刚才那个黄峰说想了做不到，对不对？等于说你也经历过很多想要的，但是呢没有成，没有落实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，想的美。
嗯，
可以这样讲吗？
嗯，
好，要想的美。好，那不是说想，我们想我们要的都不会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到后来慢慢就发现说，诶，反正我学习满足的啦，哈，我要十个，然后有三个我就已经，哈，已经很感恩了。学习在学习成熟也是一个学习满足，哈。那在这里呢，有两个很重要，我怎么知道我要计划，而我不做主？那么神会在这个当中教我们，包括我开始焦虑了吗？耶稣讲很清楚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你做的计划再怎么好，如果你加上忧虑的话，那或许你的美梦会成真，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命还有那个健康去享受你的那个最后的结果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神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健康。
嗯，
我在另外一个系列性的，我要开始讲这个人的这个常态，健康的常态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常态里面就有一个，就是你要不住的寻求。当我们计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没有办法把握啊，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有时候，哎呀，早知道，那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有限的哈。早知道啊，但是基督徒没有早知道。好，那我要讲的是两个重点很重要。一个是我们有没有受教谦卑的心，还是认为说我想的一定最好，我要做的一定是最那个的。好，所以我要想尽办法。当你要想尽办法的时候，那就是掌控了，
嗯，
就是控制了，操纵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进入这个操纵这个主题哈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是我们的欲望了哈，我们的欲望如果太强的话，我可以自主，我可以按着我的欲望去做，神不会，神从来不操控我们，记得这一点。如果你要学习说怎么样叫做不操控，跟神学，他对你的看着你啊，然后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要谦卑，容许神来改我们的航道，容许神把我们一些欲望把它拿掉。我为什么动机啦，我们的动机里面不干净的。他会，因为我们不是好像什么都一百分了才来做神的儿女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是要成长，然后我们还要被圣灵来洁净更新我们原来的那些模式。神有足够的耐心啊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， 像那些谦卑的心啊，或者我的欲望，是不是妄求？妄求就是说，明明就是，好、啊、看着人家有什么，你也要什么。有时候，那你就不是那个人。有时候神会觉得说，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常把孩子跟人家的比哈、啊。我是想说，你知道你那个独有的那个孩子多宝贝吗？然后你为什么老是想说，我怎么没有生得像谁家的那个孩子？对，我就想起来，我心里面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们可能不了解我的意思哈。
了解。
你的孩子就只有那么，即使有两个，两个也都不一样。好，你总要把他的那个基因做一个什么组合啊？什么没有办法再组合成另外一个那同样的，除非你去叫什么龙克隆，
克隆
也出来也不一样。现在说，
对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嘛哈，所以有时候人的想法是多么的不。和逻辑，你知道，我们懂，我们有就是哈，但是我呀，
因为现在中国很流行一句话，叫别人家的孩子，就是说那种
别人的丈夫、别人的孩子啊，甚至啊，希望我不是我这个我，我是像别人那个我哈、啊。这个大部分的人有这样的一个不满意哈、啊。
我们那个班上有一个女孩，其实长得很漂亮，很高端的，嗯。然后也很做过空姐呀、啊、什么的哈，他妈妈就说你怎么长得不像范冰冰，他就一直为这个他很难过很自卑。后来他一天想明白了，说我妈你也不怎么样、啊，他妈就继续说，那你怎么也像范冰冰那么漂亮？
他应该回答说我不姓范的、啊，
但是就只在这样，那提起来就是那种。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。每一个信主以后，我的生命已经归属这个主，这个创造的主之后，你相信，你真的相信神对你有计划吗？
嗯，
这个很重要。
嗯，
好、啊，以前我们都是自己想自己闯啊，然后也就无奈也就无奈，然后没成也就没成，我们是这样子一路打滚过来的，有时候头破血流，但是还是活过来了。问题现在我们有神了、啊，你相信。刚才那个139篇哈、啊，刚才做什么贴的？神对你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啊，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背景，你相信神对你有一个原有的计划吗？你越能够去配合他的或寻求他的，那么你就一方面越安全，二方面的话，你就会更，你知道神的计划会不会最好的？
是，每个人都会。
真的吗？真的这样想吗？
对
，OK， 感谢主。
嗯，
啊，神的计划是最美善、最完，就是纯全，就是完善的哈。还有是可喜悦的，那是神的话。那现在对齐我的需要、我的私欲，我要的是什么？还有对齐我的心，对自我的不自量力也好，或者是。想要操纵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也好，这些我们都会改变，我们都会被神更新的哈。那最要紧的是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今天今年这个时候，我确定神对我某某人，我的名字也在他的册上咯，对我某某人有一个很独特他自己个别的把我写下来的计划，他知道或许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乐意去完成他的计划，这个就我们那个门徒班在讲生命的蓝图啊，呀，所以我们早一点有这样的一个说，如果神容许的话，神不会阻止你做白日梦啊，你不要以为说啊，我做白日梦我犯罪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梦做少一点了，可能我们受的这种。难处呢就会不会那么冤枉了齁，冤枉受这样子。所以心的问题，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啊，我们到底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啊。刚才是周师母提到一个天国的银行哈、啊。对不起哈、啊、我天国没有银行啊。那他后来又说你的钱一毛钱都拿不上去。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了解，因为圣经说你要积财宝在天上，钱不等于财宝。
嗯，
我们现在都搞错了。你那一张写五块、十块、一百块的这个，你以为那个就是财宝吗？ 有一天或许我们都不用再数钞票了，然后就看银行的数目字，那数目字就是财宝啊。神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个财宝，就是丰盛，就是富裕的那个财宝，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一分钱一毛，现在这个一分钱一毛根本都没有人要了，连我的孙子里给他那些 quarter 什么，他连一分的都不要了，
一分现在停止了，要收集、
啊、是吗？
对，因为
太贵了，要做、那个、
制造比一分钱比那 value 还贵，所以哇，
我说这个世代在变，他们呢给他们 correct， 给他们那个收集嘛，就是给他们一个罐子，然后给他们要，他那个一分钱都不要了，他还知道十，因为他学算钱嘛，哈、啊、呀。所以我们的观念如果没有进入神造人的那个尊荣的价值观的话、嗯嗯、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在这种虚妄里面、嗯啊、不要以为神不要我们享受，不要以为神不要我们啊有乐子啊什么这些，但是问题是神要为我们预备的是你超过你所做所想、嗯、你看不见，你没有看过，你没有经历过的。你说那我没有经历过，那我现在我怎么会想要去那个呢？那就是刚才那些里讲的信心、
嗯、
你相信神的话吗、
嗯、
你相信神对你的爱会给你一个最好的人生的一个完成图吗、
嗯、
但是神要你尽你的责任，你要做计划，
嗯，
那你这个计划里面刚才有提到一个没有神，那就是没有信神的人了、啊、有没有？有一个财主圣经里面说、
嗯
哎呀，我现在呢多建一个仓谷仓，因为对他来讲他丰收，他又年轻，他又会计划啊，他就知道怎么样去，我们讲说投资啦、啊、存钱啦、啊、啊，我没有说这些都不好哈、啊、我自己本身不会，我没有资格跟你们说那些都不要做不好啊，但是至少我没有能力，我也不用操心啊。我讲到回到那个建谷仓那个啊、哦、他跟自己说，我的灵魂啊，你可以怎么样安然居住。然后神就一句话打下去说，我今天要你的灵魂归给谁啊？神讲这句话不是责备耶，想敲醒他。他想敲醒他。啊、哦、我礼拜天在讲呼召，神的呼召，低层的呼召，回家吧孩子，我爱你。你不是只有活这样子，不是只有活在这样子。刚才在跟那个田妈妈田大姐了哈，谈她的过去，她的怎么样在哪里出生哪里长大，然后爸爸去了台湾哈。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过去历史里面的一些故事，都不会再回来了。但是那些都会成为神手中一个很重要的塑造你的未来的材料。很宝贝，每个都不一样的啊。为什么田姐会，你是生在青岛吗？还是在香港？在青岛，然后就在香港长大嘛，对不对？
18岁
去香港呀呀。那个都是我们在中国很多故事都可以写成很有情节的小说。那些都不是我们意料中的，
嗯，
但是我们要这样讲好不好？我们活过来了。
嗯，
哇，我们活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也见到爸爸，好，也见到是的，是的，感谢主。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历史经历，从神那里算起，这样讲好不好？你说，那我还没有认识神以前呢，神早就知道了，神早就看到你了，神早就帮你计划了，